Son muchos años que pasaron sin decirte quiero. Y en verdad te quiero. Pero encuentro formas de engañar mi corazón.
Son muchos años que pasaron sin robarte un beso. Solo quiero un beso. Y por esa boca no me importa ser ladrón.
No puede ser que no he encontrado todavía las palabras. Y en esa noche no dije nada.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我是学霸主持六，
我是学渣主持林飞。
啊，林飞同学，感觉我们上次录音应该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是吧？
对，是的，感觉好久没有录音了，因为我们之前放出的两期节目，关于旅游的节目，其实也是在就是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提前录的，所以我们正式的就是内部的录音其实已经是好久之前了。
嗯，是，而且我感觉最近的因为现在是洛杉矶时间的话10月18号晚上然后的话我觉得最近几个月八九月十月份的话真的是太难了吧，特别是我们加州这个洛杉矶地区吧，我感觉又有大火然后又有地震，是吧？我感觉最近几个月真的是然后再加上疫情嘛，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吧。
对，2020天灾人祸就是一个接一个，而且美国这边疫情目前也不是状况不是特别好，就是有越来越严重的就是第二波疫情来袭的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边注意一下疫情的防护啊，注意个人安全等等。
嗯，是没错。那到了10月18号，也是快要到11月份，我觉得所有美国人最关心的应该也只有一件事了吧，就是美国的大选吧。10月13号，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新闻和我们能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大选吧。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在大选之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就是民生的一些法案吧，因为我觉得小伙伴们应该基本上不管从任何的新闻包括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是一件也是全世界的大事吧，应该大家更关注的应该就是拜登和川普的一个等总统只是其中一项，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关于民生的，特别是加州这次的话加州有12个就是在加州地区的一个提案需要就是加州的民众去投票吧。那这12个实际上提案就是我们加州就是当地民众的提案吧。应该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应该不是很清楚吧之前。不知道林飞之前有没有就是知道就是每一次投票都是会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就是提案要需要那个投票表决呢？
因为我没有那个投票权，所以我可能对这方面也不是特别了解吧。
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小伙伴有投票权或者没有投票权，我觉得一些提案吧，我觉得还是关心一下，因为还是对很多不管是有投票权没有投票权的很多就是当地的一些民生吧都有关系。那这次的话12个投票实际上我们今天想聊的话就是其中有2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提案特别是对小伙伴们我觉得会给你们带来很多启发，一个是提案22号，一个是提案16号。那我们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包括为什么要就是投票的话是投赞成和反对，我觉得这两个提案实际上是会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启发吧。那首先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22号提案吧。我不知道22号提案他们所说的叫零工法案，实际上是跟很多就是我们这边叫零工的话，应该就是像应该叫共享经济吧，就是很多 Uber 啊。我觉得林飞之前有没有听到过这个法案？
对，我因为我有那个我是 Uber 的用户，所以 Uber 有我的电子邮箱，然后Uber 会经常时不时的给我发一些邮件，就是想让我支持这个法案，就是他在邮件当中会详细的叙述一些这个法案有什么什么好处啊，会给就是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什么样的便利啊等等，所以我通过了他的邮件对这个法案稍微有一些些许的了解。
对，我觉得这次感觉这些就是共享经济的公司吧，包括 Uber 啊，包括 Lyft 啊，包括一些 Uber Eats，包括所有这些就是共享经济的公司，真的是花了非常大的价钱在这个提案上因为这个提案就是跟他们这个零工经济或者是共享经济非常这个有关的嘛。应该这次的话，实际上这个提案它的一个如果你投赞成票。实际上就是说赞成，就是说，把这些Uber 的司机啊，包括 Lyft 这些司机啊，变成一个就是零工嘛，就是说不要给他们一个全职员工的一些福利吧。但是你如果投反对票的话，就是一定要把他们归结成就是说正式员工，因为你如果是正式员工的话。他们就会要付很多额外的福利吧。那对于这个共享经济这些公司的话，科技公司来说，你说最重要就是赚钱嘛。如果是加上了很多额外的开销来说，我觉得对这些科技公司的话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说他一定这次的话是花了很多钱打广告，让大家去投 yes，就是说赞成让这些他们的这些司机继续变成我们叫零工嘛，也就是临时工的话，就是不是一个合同工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为什么科技公司会让我们投这个赞成票吧？那从零位角度，我觉得你特别是一个就 Uber 的这种重度用户吧。从一开始就是听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法案，包括这些科技公司也让你去投赞成票，你自己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第一反应是觉得，哎，我是不是要赞成呢？
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在目前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的情况下，就目前的加州法律或者美国法律而言，那些共享经济的公司，比如 Uber、Lyft 或者 DoorDash 或者 Uber Eats 这些公司，他们必须是要把那些员工作为 full-time employee，就是全职员工来对待的。然后，法院已经。在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的前提下，法院已经要求这些公司开始走一些流程，把这些他们就是下属的这些员工吧，逐渐转成全职员工。然后有一项调查估计，如果把一个合同工转换成全职员工，那么这些公司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多增加20%的额外开销，用于支付全职员工所需要的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需要给他健康保险啊，需要给他一些就是带薪的病假，
最
还有
低，
一些对，还有一些就是需要保障他们的最低工资等等等等。所以在现在的基础上，那些公司需要额外多付20%的成本，所以这就引起了这些公司的一些恐慌嘛，所以他们现在才这么积极的推动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如果一旦生效之后，那么这些公司将有豁免权，他们被允许，招收那些 independent contractor，就是独立的临时工，就像 Leo 刚才提到的独立的临时工。那么这些独立的临时工，公司是不需要支付那些全职员工才需要支付的福利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Uber 或者 Lyft 等等这些公司愿意额外的再多付一些福利。就比如说，如果你每个星期工作15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些公司愿意给你买一些健康保险啊，或者说，比如说你在一天24小时当中，你开车不能超过12个小时，你工作时长不能超过12个小时啊，等等这些福利。但是这些福利对于他们所需要付出的全职员工的福利相比，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这对那些科技公司的成本上的压力可能会少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积极的促成这个法案通过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其中最大利益还是说它的那个开销比较大吧，因为科技公司因为从 Uber、Lyft 已经是亏损了如果你让他们再增加10%到20%的这个成本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真的是无法承受吧不知道林飞怎么看？
对，我觉得公司的成本是一个考虑，但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有做过一个调查嘛，就是目前的为 Lyft 或者为 Uber 等等公司工作的那些员工当中，其实有80%的人是支持通过这个法案的，只有20%的人 反对这个法案，就是他们愿意被当做临时工对待，而不愿意成为一个全职员工。因为如果一旦他们成为全职员工之后，他们的自由度，工作的自由度就会缩小很多。因为你想想看，你成为一个全职员工，你可能每天必须要工作8小时，然后你可能每天必须早8点晚5点都得工作等等。但那些人之所以愿意去开车或者愿意去送快递啊、送餐啊等等，他们就是因为希望有一个自由性，有一个便捷性，就是想什么时候工作了就什么时候工作。所以就是如果这个法案没有通过，那么他们可能被迫会成为全职员工。其实有些人他可能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了。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因为从司机的角度，很多人也是想打个零工，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个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兼职工作，所以说他也不想成为一个专职的出租车司机，是吗？
对，没错。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如果是他一定让这些公司把他们作为正式工的话，那很多人就是连这些就是临时工的钱都赚不到了嘛。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很多人赞成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这边就说一下很多赞成的原因吧。那第二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就说Uber 啊或者 Lyft 这些是世界上一些创新公司吧，因为他们给整个世界带来这个新的模式叫共享经济吧。因为共享经济就是说把我以前有的这些一些闲置的资源，包括就是 Uber， 就是说我这个车有可能我下班时候我要回家，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我把我还有一个座位吧，就是说我可以去通过这个座位带了一个需要跟我一样就是到差不多地方去的人，然后他也能得到方便，然后我也能赚钱。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共享经济的这个理念来。但是如果你把它就是说把这些就是说这些共享经济，包括就是说如果一定让它变成正式工的话，那和以前的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相当于我也是个出租车公司，然后我也有一个全职员工，就是把这些科技的一些创新把它们去破坏掉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包括这个硅谷像 Uber Lyft 都是这个硅谷的一个创新模式，但是你如果让他们把这个员工变成了一个正式员工，那就跟出租车一样，我养车我要养人，那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硅谷赖以生存的这个创新模式给打破了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所以觉得我一定不能让这个法案通过，一定要赞成。不知道林飞觉得这个创新模式是不是一个也是赞成因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点？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其实共享经济的模式不是只有 Uber 或者 Lyft 这一种嘛，那比如说 Airbnb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共享经济的模式，只不过对 Airbnb 而言，就是你共享的是你的一个空余的房间或者一个空闲的房子，但是对于 Uber 或者 Lyft 而言，你共享的可能是需要你花时间来换取的。一个是共享你的房子，一个是共享一个物品，一个是共享一个时间。所以对于 Airbnb 而言，同样是共享，它就不会存在合同工或者正式工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共享时间这种模式而言的 Uber 或者 Lyft， 它就会面临这个劳动合同的问题。
是因为在这个法案中，实际上这次法案就是包括这些科技公司，一共花了差不多2亿的美金去打广告就是说给这些加州的居民，让他们就是赞成这个法案。实际上我个人也是收到了不止邮件，包括他们也寄来很多信让我们去投这个赞成票。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只是 Uber 和 Lyft， 实际上还有另外的3家公司也花了非常多的钱一个叫 DoorDash， 一个叫 Instacart， 一个叫 Postmate 应该是这三个公司应该在这个疫情期间应该给广大的我觉得家中的人民也做出很大的贡献嘛。我不知道林飞有没有对这个三个公司 Instacart、 DoorDash 和 Postmate 都有一些印象。
对，我自己是没有在用了，但是 DoorDash 的话就是一个送餐的服务， Instacart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一些超市买东西然后送到你家门口之类的。还有一个Postmate 好像也是像 DoorDash 一样，也是送餐的。
对，所以说他们的模式和 Uber 也是一样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司机，但是也是用你闲暇的这些时间去帮人做事嘛，就是帮人
没
送
错。
餐或者帮人去超市买东西。那这些人的话，有可能跟前面林飞同学说的 Uber 也情况也一样，有可能他们也是一个想打零工，有可能他们也不想做一个全职员工，因为全职员工的话，有可能就意味着他们要到放弃有可能自己的兼职或者全职，就是一定要就是9点到5点这样的一个全职工作，有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吧。所以说，这个创新的模式，我觉得是加州这个硅谷赖以生存的。如果你是让他去变成全职员工，有可能就打破了他这个创新模式，让他回归了这种传统的出租车模式吧。那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很多人还有一个赞成的原因，就是说他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话。意味着就是说他们的成本增加嘛，Uber、Lyft 的。那这样的话，他们这些公司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把这些费用移嫁到消费者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退出加州，就是说完全觉得我不盈利，那我为什么要亏钱卖吆喝呢？那我就退出加州，我到其他那些允许我这样做的一个就是州去。那我不知道这两点的话，林飞觉得是不是也是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这个法案没就是说被反对的话，那他们退出加州或者提高费用，那最后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这些就是司机啊或者是用户，最后得到了很多的损失呢。
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他们，并没有把 Uber 或者 Lyft 当做一份兼职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言，其实这已经是他们全职的一份工作，甚至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些人可能每个星期会开车开到40个小时，甚至50个小时以上。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每个星期工作50个小时，但是其实这50个小时里面，真正我能够赚钱的时间并不长。就是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比如说去等人，或者说我花很多的时间在等待下一个客户，就是在等待一单的到来。对，那些时间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赚到钱。那比如说我比如说开车开在路上，然后突然出一个车祸了。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 Uber 或者 Lyft 他们并不会为你提供这些医疗的保障。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生了意外，你自己还是需要就为自己的一些安全买单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对那些人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非常同意林飞的说法。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林飞这一点就是说到了很多人要反对这个提案，意思说，需要这些科技公司去承担一部分责任，保护这些员工的权利。那说到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讲一下我们一些反对的，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就是说，那这其中的话，我觉得跟我们前段时间在国内，大陆的话有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契合这个主题。实际上，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林飞有没有听到过，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一篇刷屏的文章。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国内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又有些不一样。国内的问题，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全职员工，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就是那些外卖骑手，他们其实是这个公司的全职员工，只不过是因为由于算法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顾客的一些要求，他们不得不就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必须要把餐送到，所以但是同时他们得到的工资又很低，就是可能跟美国的问题又有一些些不一样。
没错，我觉得林飞的话，就说的这个，实际上，他们的这个问题和美国的问题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说到他的核心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说同样的一个点，就是说是科技和人的一个平衡，因为像前面说的话，很多这些包括国内的外卖骑手啊、美团啊，包括这个饿了么，包括在美国的这些他们的就是开 Uber 啊或者 Lyft 的司机，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人嘛，但是最终他们和这个 就是和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共存，但是说他们遇到最大问题是科技公司的这个这个溢价权越来越高，因为基本上像林飞前面说的这个问题是吧，包括在国内的话就是说这些算法包括科技公司去压榨他们时间，然后在美国的话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些科技公司也是用一些算法去不断去增加他们得到利益，但是其中他们损害的就是这些 Uber 司机的一些利益，包括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些司机为什么他们要反对这个提案，因为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工作时间更长，但是赚取的费用又更少，然后也不能达到一个最低工资然后Uber 啊包括 Lyft 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奖励的一些方式也一直在调整，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些科技公司是他们的议价权包括他们能做的事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弱势群体包括这些员工他们能表达的意思就越来越少，完全是跟着被这些科技公司一些算法包括他们的一些就是说他们要利益更大化的一些东西去控制着，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要反对，就是说这是一场反对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剥削吧，就是说人和科技，那这科技公司就是为了利益更大化，他要去剥削这些人，不管是他的时间啊，包括他的一些经济利益，但是如果这些人不去反抗的话，而是一个个体的话，永远是被那个科技公司牵着走，那我觉得从反对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觉得怎么样去保护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在跟科技公司的议价中也是保护了一些员工的一些合法权利吧。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法律永远是落后于科技的，就是肯定是要有先有科技的突破，然后才产生冲突，因为有了冲突所以才需要法律啊，或者其他法律法规的一些制约以及保障，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存在一些乐观的态度，就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提案啊，或者一些法律等等，保障一些弱势员工的利益。就比如说我们看很早之前吧，比如说流水线的出现，我觉得流水线的出现就是一种科技对人力的一种剥削嘛，因为就是流水线作业你的速度永远都不能慢下来，而且你必须时刻的专注的就是工作，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机器伤到啊，或者说就很容易发现就是你的主管很容易发现你在偷懒啊等等，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对人力的一种制约，但是这么多年了，就是几十年下来几百年下来，就是其实我们也推出了劳动法或者各种劳动保障制度去保障这些就是在流水线前面作业的那些员工的一些人身安全或者说是劳动保障等等，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去制约共享经济公司对于那些人的剥削啊或者说是伤害等等，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其实在这一点我还是抱有一些乐观的态度。
对，我觉得林飞说的一点非常好，就是这个劳动法，那我觉得包括劳动法的话，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我们说的22号法案就是很好的契合了这个劳动法，因为很多为什么人会反对，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这些人归于正式员工，就是说因为正式员工在美国包括加州它的劳动法是非常就是说严格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临时工的话他就可以跳出这些严格劳动法，就是架构在这个劳动法之外，那现在 Uber Lyft 这些公司就是想就是跳出这个劳动法的范围，如果就是这些员工是临时工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去遵守包括这些劳动法包括就是给他们的这些就是最低的一些保证吧，那所以说这些员工的话就觉得包括很多人就觉得这一个是不想让这些科技公司去霸凌，不想让这些公司去跳出劳动法的一个范围，让这些就是弱势群体的劳工的权益受损，然后让他们有最低的这些保障包括保险啊包括就是说他们的最低工资吧，所以说说到最后实际上也就是说科技公司的一些进展和我们的这个就是 就是劳动啊和劳动的劳动法、啊、包括就是说人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怎么样去慢慢去匹配吧。我觉得像林飞前面说的，科技永远是走在之前的。那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大家去投票去表达的话，到底是觉得这个我们要保护这个这个科技创新啊、保护这个就是共享经济，还是说觉得这个共享经济走得太快了，在一定时候我们要去平衡这些劳工，让这些劳工的权益也受到一定的保护，不让他们被科技公司霸凌。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双方的观点实际上都是比较有道理的吧，不知道林飞怎么看。
对，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补充啊，其实这个法案也并不通过，这个法案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对于那些临时工的一种剥削，因为这个法案其实也提出了很多保障 Uber 或者 Lyft 等等员工的一些措施，就比如说要求公司为他们，就如果你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十几个小时，那么公司就是必须为你支付身体健康保险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一些 benefits， 就是这个法案也不是完全的就是说啊，我不付给你任何的 benefits， 我只不过把你当做一个临时工看，就是你完全不能得到任何全职员工所应该得到的利益，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就其实这个条款它也附带了一些额外的，就是那些科技公司所要付给合同工的一些利益，所以也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哦，通过这个法案了，一旦通过这个法案了，那就相当于认同科技公司对于普通司机的一个剥削，其实也不能这么来看。
如果我觉得这次林飞可以去投票表决的话，我不知道林飞同学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
我觉得我可能会投赞成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法案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就是如果他能够规定公司把那些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的人当做全职员工，然后把那些工作低于每周四十个小时的员工当做临时员工，就是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区隔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这个法案会更完善一点。
我觉得如果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法案了，就感觉是如果你自己想成为全职员工，我给你成为全职员工，但是你自己还是想打零工的话，我就让你打零工，是吧？
对对，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就是受到好处的那些群体的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
是，我觉得林飞的话这个法案就是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完美的话，但是我觉得从实际中有可能比较困难，所以说现在感觉上的话只能是黑和白，但是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选择吧。但是希望这次投票以后更多人可以关注吧，我觉得科技和人的这场对抗吧，或者是以后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永远是在探索中我觉得很多包括这些共享经济的模式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所以说也没有出现这些问题，但是这个22号法案就是科技与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吧包括它和劳动法，包括和这些员工啊临时工之间的关系吧。我觉得希望之后会有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而不是说你赢我输你死我亡的这个情况吧。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正义的一方，没有一个永远邪恶的一方，这只不过一个面对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我们大家试图提出一个解决方法，那这个解决方法目的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获益，就是其实这个法案不一定是完美的，那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法案，可能它也会逐渐得到改善，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讨论的价值。
没错，对，那我们讲了22号法案以后的话接下去我们讲了一个，就是第二个我们这次觉得非常有必要去讨论一个法案，就是16号法案16号法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平权法案，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在包括亚裔包括是中就是在华裔这边的话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响，我觉得所有的包括总统啊或者选参议员包括所有的法案之中华人群体最多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个16号法案吧。我不知道在讲这个法案之前，不知道林飞是不是对这个法案有一些耳闻吗？应该我觉得华人地区 就是说聊这个法案应该是我确实是非常多的吧。
对，没错，有时候会在微信的公众号上看到一些关于这个法案的讨论，但是我觉得对于华人来说，大部分的声音还应该还是不希望这个法案通过吧，因为他们觉得通过这个法案会损害华人小孩的利益，觉得说如果我们单看学业成绩而言，那华人小孩当然是优先的，所以就是学校就应该只根据学业成绩来决定学生的录取与否，而不应该考虑一些比如说种族啊、国家啊、性别啊等等的因素。就是如果这些把这些因素都加进来的话，可能对华人学生会有一些不利吧。
嗯，对。那我这边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科普吧，因为他这个法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投赞成票就是说赞成在加州的一个公立系统，包括加州的这些公立大学就是说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教育，一个雇佣，和一个就是这些公立的一些合同中使用种族、性别、肤色、民族或者原籍等因素去优待这些群体。所以说你投赞成的话，就是就是说允许，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去利用这些就是种族啊、性别去优待如果你投反对票就是说去不同意在加，就是说在这些公立的系统中，包括教育啊、雇佣和合同中去利用任何的这些种族啊、性别啊、肤色这些因素去优待那所以说这个就叫平权嘛。如果你同意就是要平权，就是要优待一些群体，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说这些特别的一些因素我们不用考虑，而只是考虑这些人的一些真正的一些merit 在美国的话应该就是叫他们的能力啊，包括他们的一些character， 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的能力决定一切吧。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林飞的话，所以说你是不是说听到华人就是非常去反对，就是说觉得你如果是利用肤色啊、性别啊这些去决定，那去决定能不能进大学，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华人的这个小孩会受损，因为感觉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在教育中花的力气是最大的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只要成绩好就应该让我们上最好的大学，是吗？
对，我看到大部分声音是这样的。
对，实际上但说到底，实际上我觉得用最通俗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这个法案的因素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蛋糕嘛，对吧？如果因为说实话，像我们最多的就是说加州的这些公立大学，包括就是都是世界有名的这些公立大学吧，是吧？那这个分蛋糕就是说，如果你有10000个名额可以进，那之前的话就是按照成绩好坏，对吧？因为就是但是之后的话，如果按照种族的话，很多人担心嘛，因为加州的话，因为用数据来这边说话的话。加州实际上亚裔占的一个就是所有的加州这个居民的话有15%是这个亚裔，但是说从入学率上已经超过了40%。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有15%的人但是你占到了这个公立大学的40%，就说明我们亚裔的话实际上在教育中分的蛋糕是比较大。但是这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亚裔的成绩是比较好嘛。但是如果很多人担心的话，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就是证明之后的话，如果我们只有15%的这个就是说加州居民的一个分配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在这种教育好的资源中也会受到损伤，有可能就是从40%会不断的去减少呢？所以说我觉得从华裔的很多家长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担忧的。我不知道林飞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觉得这个担忧是合理的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微信上的公众号的文章，他的消息有点以讹传讹，就是他好像慢慢的就把这个法案演变成为说就是每个学校他有一个规定的名额，就是比如说亚裔只能占20%，或者说非裔必须要占20%等等。其实这个法案它的原意并不是这样，它只是允许那些学校或者机构或者公司在招收学生或者招收员工的时候考虑，酌情考虑他们的那个肤色或者说国籍或者说种族等等，它并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 配额，说你必须要招收百分之多少的非裔员工或者西裔员工等等。所以我觉得很多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它有一点在那边以讹传讹，故意煽动反对情绪。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真正的去一些源头上去看一看，去加州政府的官网上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法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那林飞提到一个点就是很关键，就是一个配额系统。因为配额的话意思是说，就像我前面提的这个例子，如果是亚裔在我们加州的就是所有的居民中占15%，那这个教育资源有可能只有15%，但是我们现在是大概是40%嘛，亚裔，那这个从40%到15%是非常可怕的。但实际上从事实上来说，它不是会去用一个配额，而且这边强调一下，配额制度在美国是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强力禁止了，因为这个是一个非法的。所以说你如果是很明显的去用了一个配额制度，就是说我有15%的人只能拿到15%的配额的话，那是完全的是非法的。所以说他这个通过这个16号法案也不是说这么可怕，他会用配额，但是他会去允许在这些公立的教育啊、雇佣啊，或者就是这些公立的工作啊、公立的就是我们这些加州的这个合同中去考虑这些因素，而不是而只是说可以考虑，但是也不是一个强制一定要考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和一些过多的去强调这些就是说要配额的话是有一些出入的。
对，没错。而且其实美国的大学录取制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录取制度，不像中国高考的录取制度，就比如说啊，你上了分数线那你就能够上这个学校。其实美国的大学录取它是看很多综合因素的，它不光要看你 SAT 的成绩，那还要看你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课外活动的情况啊，你的一些志愿者的情况啊，还有比如说你父母是不是校友啊等等。所以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这么明确的，带有一些模糊性的一个录取的标准。所以说它其实并不需要，就如果说一个学校它真的想要把种族制度或把种族或者性别等等放入它的考量的标准当中，它其实并不一定需要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它的条文当中昭告天下说啊，我是在用性别或者我是在用种族等等来筛选学生。它既可以通过一些法律允许的其他的因素来考量这个学生，比如说你的父母是不是校友，或者说哎，你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地区的，如果说是你来自这个地区，那我可能会优先偏向于你等等。或者说你比如说在某一个什么女性的志愿者组织当中有过突出表现等等，他也会就是可能倾向于你等等。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就是间接的因素来决定他们要不要录取。所以说就即使这个法案不通过，我觉得学校如果真的想要录取一些少数族裔的话，他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来录取少数族裔。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只不过是把一些种族的因素或者是性别的因素放到明面上来了而已。
对，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就是说说实话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入学啊，实际上还是说有里面有很多的不是说这么明显的，包括像林飞说他有可能考虑十几种因素，但是说你真的要去说他是利用这个配额啊，实际上明显的是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之前我不知道林飞有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很有名的，就是说哈佛大学入学歧视亚裔的一些就是说案子吧，好像已经打了很多年了，一直在高等法院在打。我不知道林飞是不是也听说过，就是说那个就是哈佛大学包括这些常春藤学校有歧视亚裔的这个因素。因为亚裔的话他有可能说他的包括他的这个 SAT 啊，就是高考的分数要比其他族裔高很多才能去录取，然后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我觉得包括亚裔啊华人非常去害怕的，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已经是被歧视了，因为我们的分数比人家很高，但是也进不了这些好的学校。
对，我有听说过这个案例，但其实你很难 证明说你是因为种族这个因素而被歧视的，就是其实学校在考虑要不要录取的时候有太多综合因素需要考虑，就是你很难证明自己在除了种族这一点之外其他都优于别人。
嗯，对，所以说最后这个案子的话，嗯，包括最近的一次判例的话，还是哈佛大学啊、就是说赢得了，所以说他没有去说他会啊、就是说他录取啊、亚裔学生有歧视。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就是前面林飞讲的，很多的话是不是这么客观的白和黑，就是说我一定是就是利用这个种族的因素去考虑，它实际上很多是很多主观的，包括很多因素去考虑，所以说你很难去判定它是去歧视了，是吧？
对，没错。而且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其实这个法案它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就是他希望解决一些这个社会上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公平。就是比如说黑裔比如说非裔或者是西裔吧，他们可能非常非常大多数的一部分人，他们可能从小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等等没有办法接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嗯，也没有办法去到很好的大学或者很好的公司工作，以至于他们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就处于弱势的或者比较低等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法案的目的本来是想要改变这种不公正，改变这种结构性的不合理，所以他才会希望给那些非裔的或者西裔的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去更好的公司接受更好的就职机会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他的意愿可能是好的，是正面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就他的主观意愿来说，我觉得我是支持这个法案的。
嗯，对，我觉得很多人如果是投赞成票的话，和林飞的这个他的就前面说的这个想法是类似，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促进这个社会这个公平嘛，包括很多弱势群体有可能之前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的话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那对于下一代的话他们应该是得到更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呢才能去促进这个社会公平，然后避免这个社会撕裂吧。因为如果你永远是有资源的人去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而去让很多就是没有资源的人去没有获得教育资源，那这个的社会的分裂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觉得林飞前面讲的就是说他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是很多去反对的人的话，他就是包括就是林飞前面讲的这个点的话，实际上他们这个点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去用就是说加州公立大学这个例子的话，你实际上是就是促进了一个结果公平，但是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这个起点不公平，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小学啊中学这些教育你没有去让这些弱势群体去得到这些从一开始就得到一些好的一些教育，包括帮他们去促进就是说一个更好的得到一些资源。但是你如果他们从小没有得到这些好的资源，你让他们去结果公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上这些医学院啊，或者是你可以去做工程师啊，那他如果是数学都没学好，或者是他很多物理化学都没学好，你怎么让他们去站在同一个起跑线，让他和去那些真正有实力去读工程啊，或者是去读医生的人去竞争呢？这样的话你不是让很多让他们反而你让他们去把他们拔高了，那在这个他们以后成才路上有可能就是走得太快了，有可能反而去害了他们没有让他们去得到应有的这些结果呢。所以说从很多人反对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想促进社会公平，但是最后有可能你没有达到目的，而是适得其反，让这些要达到结果公平的人反而让更多的有能力去读医生啊，或者去读工程师的人被排除在外，而让一些没有真正能力去读的人去读，然后去拔苗助长。所以说很多人反对就是你如果真正要去促进这些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社会公平，应该是从小做起，而不是从最后结果要从大学才做起。我不知道林飞对这个看法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所以说这个法案它并不适用于比如说小学或者中学嘛。
对，
它只适用于大学。
对，只是加州的大学还有就是说公司的，就是说这些加州政府的一个雇佣 和他们加州政府的一些就是政府的一些合约上，就是基本上已经都是成年人，他没有去在小学中，因为小学、中学实际上在美国的话，基本上他没有一个入学嘛，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就近分配，或者是你如果有钱的话，就读私立学校。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就要看就是学校在招生或者公司在招员工的时候，他有多看重这个种族或者是肤色或者是性别这个因素了。就是如果说在两个员工他们能力差不多的情况下，那我把机会优先给那些少数族裔，我觉得可能并不会出现那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
揠
是
苗助
我
长，
完全。对对对，我完全不能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这个工作，或者说我完全没有能力，就是进入这个学院去学习。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配额制度是不合理的，而把这个族裔的因素作为很多众多综合因素之一。去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而且我觉得学校需要发声，就需要发挥自己的一些主观能动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比例调，把这个比重调节到最适合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这个也是个很关键因素，就是以前有可能很多这些弱势群体他是没有得到公正，所以说现在需要一些包括用这个法案去矫枉嘛，相当于就是说要去把这些东西给通过一些法案或者是一些时间把一些弱势群体给他们一些机会，然后把这些就是矫正嘛，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看法。
对，是的，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是在越来越弱的吗？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以资本为轴、以资本为轴心、以知识为轴心、以科技为轴心的一个社会，其实你一个社会的流动性是越来越弱的。如果你一开始，如果你的出生在底层，你的起点在底层，那么很有可能在你花费了和周围的人同样的努力之后，你最终还是在底层，那你的下一代也还是在底层，就是社会的流动性是越来越弱的。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制的外力去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流动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分裂。
没错，我觉得林飞说的，非常有见解，但是很多人的话，他们的担心有可能，也是一些过度担心嘛，就是他们想的，就是说一个矫，他们是同意需要一些矫正，但是很多人现在担心的是矫枉过正，就是包括了出现一下逆向歧视，就相当于，现在这个16号法案，如果是你矫枉过正，或者是你一些逆向歧视，包括一些有实力的白人，包括有实力的亚洲人，永远就是有可能以后得不到这么多机会，所以说他们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见解吧，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你需要一定的矫正，但也不能矫枉过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法案的话，初衷肯定是好的，也没有很多我们。就是说，华人呐、或者是亚裔说的那么恐怖，如果是，他通过的话，会有配额制，所以说我觉得，什么事都是有个平衡点嘛。那这个是怎么，包括这个16号法案，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应该是这个最关键的吧？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责任在于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公司。
是，那说了这么多，这个16号法案，如果林飞同学你有投票权的话，你会投赞成还是反对呢？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赞成的吧，因为我相信就是学校或者公司他们有这个能力，同时他们也有这个需求去把这个东西做对。因为你看学校，他如果完全不考虑学术因素，那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负面因素也是非常大的，对吧？你一个学校，它只有不断的出好的学生，只有不断的出好的科研成果，你才能够在这个学术界的排名越来越高，才能够吸取更多的 funding、更多的 donation 等等。所以说，如果他们完全一味的不顾学生的学术成绩，一味的只考虑他们的种族、性别等等的话，那其实对这个学校本身也是不利的。那公司就更明显了，对吧？那公司本来就是逐利的，所以他当然希望招收越来越多能力很好的员工。如果他只考虑你的性别而不考虑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公司也不会做这么愚蠢的做法。
同意。我觉得林飞， 说的非常有道理吧，在这边的话，就是说你还是要让这些，至少让他们有这个选择，然后让他们这学校包括公司做他们觉得最正确的选择吧。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还是要相信学校，相信这些公司吧。那至少的话，我觉得，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包括林飞前面说的这个进阶的这个资源越来越狭窄，包括社会越来越分裂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法案通过还是会帮助矫正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撕裂吧。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嘛，其实这个社会的动荡还是非常多的，就比如说游行啊、抗议啊等等，所以一个撕裂的社会，其实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好处的。就是
同
虽
意。
然我理解，就是这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然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占据越多的资源越好，但是，在我理解自私，但是同时我也理解，就是，想要去让大家都好的这个意愿，因为只有大家都好了，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更加的稳定，才能够更加的和谐。
所以说到底，这个分蛋糕的这个学问真的还是很深的吧？感觉。
对，是，就是有时候其实也要想得长远一点，而不能只考虑自己或者眼前的一点利益吧。
对，所以说我觉得16号法案听上去真的也是有很多学问吧，就是不管是正方和反方，我觉得都有自己的一些立场吧，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正确和错误，就是说每个人的立场，包括一些利益吧在里面。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科普了2个法案，就是一个是零工法案的22号法案，一个是平权法案的16号法案。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都是一个非常有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法案吧？我觉得这次投票的，真的也是，在今天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是鹿死谁手吧？所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吧？我觉得11月3号，我也很想看看到底这两个法案最后有没有通过。
对，是的，而且我也觉得，其实这些话题，不管你参不参与投票，我觉得这些话题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些思考吧。因为其实很难做出最好的、最正确的答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思考的过程或者说讨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社会越来越关注、对社会议题越来越重视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加州政府的网站。加州政府的网站上对于每一个提案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然后对于这个提案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也都会有非常详细的分析。然后他对于支持这个法案或者反对这个法案的正方两方的观点都有非常详细的阐述，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全面了解这个法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没错。所以说，我以前在读书的阶段，我一直觉得社会科学为什么要叫社会科学呢？我觉得，社会学应该和科学没有，沾上太多边。但是我现在，包括就是工作以后，包括现在，包括就是这些法案的话，我越来觉得社会科学真的是一门科学吧。你需要有一些更多的去讨论做一些更深度的研究，才能去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但是，很多答案也不真的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说社会科学，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学中还是有很多很多学问，包括这些法案需要更多的去向更多的去大家的一个正方反方去辩解去理解，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点嘛。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也是我们学霸学渣电台的一个宗旨吧。什么事情都有2面性，所以说希望大家，看到正方的意见，看到反方的意见，在这个社会科学中也是有很多科学的要去探索的。那希望这次节目，我们讲的这两，我们讲的这两个法案可以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吧。也像林飞同学前面说的，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加州的这个官网去研究一下吧。那这个法案的话，11月3号会投票。那我们到时候也会做一期节目，给大家去报告一下这两个法案最后的结果吧。
对，就是最后，我想用我最喜欢的一个乐团五月天的一句歌词，就是我觉得它很代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就是我相信热烈的争辩，我不信无声的和谐。就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热烈的争辩，我们需要大家广泛的讨论。
讲了这么多，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学霸，
学渣闯美
长
国，
门美国，感谢大家。
再见。
Son muchos años que pasaron sin decirte quiero, y en verdad te quiero, pero encuentro formas de engañar mi corazón.
Son muchos años que pasaron sin robarte un beso, solo quiero un beso, y por esa boca no me importa ser ladrón.
No puede ser que no he encontrado todavía las palabras, y en esa noche no dije nada.
No puedes.